夫永嘉某居士昆记书，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抄文。解魔变异录，文理高深，禅教融贯。系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至十三年方毕，未及刊版，浓于以草书替字，抄者不差，便许多执着本质，而错讹便不胜其多，使世中在世断断不至如此耳。今春细教两次，彼还本来面目，倘后因缘果就，当不负世中一番志意矣。好，请看这一段。这个解魔变异录是雍正啊，清代的雍正皇帝所做的。其因缘是当时就是明代天童寺有一位老禅师叫密云悟禅师，这是一个开悟了的和尚的。他的座下有一个徒弟叫法藏，也是天资非常聪颖啊，在参禅方面也很有消息的。但是这个人我慢共高啊，并没有悟彻，就认为自己啊道恨悟尽超过他的师父啊，就捉了一本书叫《五中原》啊，《五中原》一出来，他的师父密云禅师就认为他很多观点不对，就进行了批驳啊。批驳呢，他不服气啊，而且在其他场合说他是无师自通，都不承认他的师父怎么样的，认为他的师父水平不如他啊，他是千古第一高人啊。这样就教内的很多有政治见的禅师也都对他进行批驳。那么法藏呢，法藏座下他又有一个徒弟叫弘忍啊，他就著了一个五宗旧，对其他老禅师的那些批驳呢，他就维护他自己的师父啊法藏的观点啊，这个写了本五宗旧，这在禅宗内部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啊。这两个啊父子俩啊，法藏弘忍都是啊很有点水平，很有点悟尽，但知见确实不正。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士大夫阶层呢是他的外附，他又很能装点门庭啊，徒众甚多，势力很大啊。那么这个到了雍正皇帝，他就对雍正呢是在皇帝当中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啊，这个参禅有悟，知见啊政治正见啊，印主对弘啊雍正皇帝是非常推崇的啊。这个自古以来有很多皇帝也接触佛法修学佛法，但是雍正皇帝是第一人啊。那么雍正皇帝就接选禅宗的语录， 就发现啊，这个法藏和弘忍的书里面有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啊，就是整个的是以他的食神呢，汪任食神这个生死本作为他的啊开悟的集则式，把很多的法都当作实法啊，真实的法去理解，他的一个原相啊，认为这个一个原相就是千佛千祖的啊本源啊，然后借套用禅宗的三玄三要啊什么来附会他的观点啊，有很多的知见呢啊，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他不了解，你立知见多正好是毒药啊。那么禅宗啊，佛说三藏十二部，最后为什么会有拈花的方案啊，公案啊，这个摩诃迦是破言一笑啊，教外别传，不离文字啊，向上本分啊。然而这个法藏弘忍就在这个知见当中，一套又一套，一套又一套啊，全都是邪知邪见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他是很具有政治眼的啊，就认为这样的观点如果流行天下啊，将会害天下人的法身慧命啊，以至于可以这些魔子魔孙呢演变为不坐香不结下，甚至饮酒食肉啊，毁戒破律啊，每天谈的都是啊，怎么吟诗作文取悦士大夫啊，搞那些讥讽转语，在肢解上兜圈子啊，这些伎俩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毒药啊雍正皇帝就啊认为这个潮汐的啊这种法脉不能容忍这样的浊流啊，如果这样的啊魔说以及魔子魔孙流落人间，就会使后人受到无穷的遗毒啊，法身慧命啊就会受到损伤啊。所以雍正皇帝自己说啊，这个因为后代人呢、啊、后世人具正法眼的人毕竟很少，都是喜欢看热闹，看到他很有势力，看到很多外附，而他又讲的天花乱坠啊，就识别不了啊。所以为了使天下后人呢啊这个不受他的毒啊，雍正皇帝啊不惜眉毛拖地来做这本书啊，一共有十卷啊，十万余年啊。那这本书做出来之后，他已经有一个上谕啊，就是谕旨，就是录到藏经里面啊，录到藏经，然后把原来明代以来录藏的那个像法藏和弘忍的书全部剔出来，把版全部毁掉，而且下了一道这个旨意啊，如果还有哪个丛林要流通啊法藏和弘忍的书，那就要按国法去处置啊。这也他是以皇帝的这样的啊威德啊来做一桩啊铲除佛门邪知邪见的一桩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后来有些学者谈到这一段的时候，说这个雍正皇帝如何专制啊，如何的啊这个干涉啊禅宗内部的事情，实际上这些学者都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这是雍正皇帝大慈悲心的表现啊，是为了复制后人的政治政见啊。那么这部书呢文理高深啊，通过读简摩辩义录啊，也真的觉得雍正皇帝是个学问非常深邃的人啊，无论是教内的佛法禅宗的消息，还是儒家的理念，都是 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用得非常娴熟啊。他就挑选了弘忍呢，在他的五宗旧里面80多条错误之处一一加以批驳啊，批驳得非常的精辟，击中要害啊。所以这个文句和道理都很高深啊，浓缩着禅宗和教下的根本理念啊，去破斥邪知邪说的啊。这本书可能不是现代人所能轻易的看得懂的但我们看一看还是有好处。印祖提倡读书人去看这个啊，不仅对教理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啊、孔子的心法以及开拓学问的这种眼界都很有好处啊，很有好处。这本书呢，印祖非常重视啊，印祖非常重视啊。他早年就在啊就读过这本书，在民国3年啊，就是这个抵触清到普陀山去拜访印祖的时候，印祖就说：“你流通那么多法宝，你为什么不把简磨辩义录来流通呢？”哎，这个抵触清简磨义这本书我也有啊，这有次他在北京的旧书摊上买来的啊。于是印祖说：“你既然有，你赶紧实印1000部。”这说明印祖很怕这本书啊在这个世界流失啊，也劝他要寄一部到日本去，让他们日本人保存佛经还是比较有啊比较有负责精神啊。那么这个抵触清居士就实印行了1000部来流通。印祖还做了一个序啊，在这个序里面啊，印祖啊也就谈到这个法藏和弘忍虽然悟处高深，只是由于我慢过甚，全体埋没于人我情见里面啊，还自己以为是续福慧命的第一高人。从中印祖进一步引申，这如来深知末法的众生业重障深，凡惑难断啊，就是像法藏弘忍这样，虽然有悟，但是他的见思惑没有断，悟得不彻底，把他的生死的失神作为他最后的抉择事啊。所以这就是末法众生的根本特点，烦恼很难断，所以才特别开出这个念佛啊，信愿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大慈大悲啊！啊，如果像法藏和弘忍这样的人啊，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他能够求往生的话，那一定是上品上生的啊。现在他又没有闻信净土法门，在禅宗里面呢，又没有啊透彻啊，加上共高我慢，反而落得一个邪魔外道的这个称号而遗臭万年啊。那么这本书啊，这个雍正皇帝在啊雍正十一年开始写，到13年才完笔，花了2年多时间，是由于他在治理国家的啊这个繁忙事务当中抽出闲余的时间写，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等到把这个版刻印出来，雍正皇帝就驾崩了啊。那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呢啊，就是啊一上来 就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了那些这个亲王和那些教内的选拔出来的僧人。这些人最后是没有让这本书进入龙藏，为什么？也就那个时代法藏和弘忍的子孙还很有势力啊，士大夫阶层的外附也很多，所以这些主事的人也怕得罪人找麻烦，所以还没有入藏。再加上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错讹的事情，也都在那里没有得到很好的校正所以印祖曾经对这本书进行过详细的这个校对过两次，使他那些错讹的字和文理不通的地方一一加以调整使还雍正皇帝写这本书的本来面目以这样也是印祖深刻体察到雍正皇帝这份护持佛法的这种佛心以印祖的这样对禅宗的了悟，也就能够把它校正的如法然后广为流传，让更多的人去注意这本书。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为什么印祖特别提出这本书出来？如果从现在来看，雍正皇帝所批驳的一些观点，不一定是现在众生能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个净土宗的祖师来看，这本书谈的都是禅宗宗门下的事情，但为什么印祖还这么重视这本书校对之后给扬州科经处来刻版了但是现在的万字序藏里面那本书是没有经过印祖考校正的。现在我们要看这本书，要看印祖校对过两次的比较好一些这个是我们从这篇文稿里面就能够体会到印光大师他非常注重的是教内政治政见的树立，对那些邪魔外道护法外道的邪知邪见，就像眼睛不能容一颗沙子一样雍正皇帝为什么用皇帝的权威来做这桩事情，也就是太关心后世众生的法身慧命了这种政治政见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先入为主接受了一个邪知邪见，那一个人的修道就完蛋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才不惜去辩护去采集种种的方法。所以印祖一生也是在跟那些邪知邪见进行拨正的一生那么到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教内外真的用法弱魔强这四个字来看，那是太确切了。我们教的有很多邪知邪见了而且为什么叫魔强呢？现在一般的信众也是缺乏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他并没有深入经藏，祖师的书也看得很少，一旦出现一个什么讲得很稀奇很玄妙的东西，他都是趋之若鹜，非常好要于是就使这些持这个邪知邪见的人的观点大为流行而势力特别大 这方面例子很多啊。前两年出了本书叫《木林生笔记本》啊，因为教内出这些方面书太多了，我们开始也没有注意，但谁知这种书印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位专门做印经的居士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里印了很多这个书，我们想给东林寺结缘10000册，要给我们送10000册。哎，我说你等等等等，这本书到底说什么？还有很多比丘师父也在看啊，有个比丘还专门拿他那时候还是手抄本给我看，就是说很多出家人也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这个事情慢慢才引起我的重视了，那时候我也正在搞大佛工程呢，也没时间去看，现在竟然有人要送10000册上来，我都要看看他说些什么了啊。这是我才抽了2个小时把那本小册子一看，这一看真是邪知邪见了啊！甚至佛教的一般的道理他都说不清楚啊，水平很低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推崇这本书，实在感觉很悲哀啊！所以当时啊，我就写了一个这个以问答的形式，就是写了一个对木林生笔记本的一个看法啊，指出了他3点错误，提出2个建议啊。这个就登在我们的净土杂志上，在我们网上也做了登载，表明我们东林祖庭常住对这本书啊认定它是邪知邪见，广大的信众不要去听从。好，这一来你看马上就接到了很多回信啊，对我们进行谩骂诽谤，说哎呀，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修苦行的菩萨，你们怎么能这样的对待他呀啊，甚至我们东林大佛募捐的地方还跟我们威胁，如果你们东林是不收回这封信，我们就不给你们募捐啊。那个募捐义工打电话给我，行怎么办，他们不跟我们募捐，非要我们收回去，我告诉他不要他一分钱，我们也不收回去啊。他这本书就是邪知邪见啊。那么据说这封信也对于他的广泛的蔓延起到一定阻碍的作用，阻逆的作用，但是他还是很有，据说还是很有市场啊。这是我们对木林生有过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但一看教内原来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哎呀，有的说往生净土呀，那都是化成啊，都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呀，啊，这个有的说啊，开悟了才能往生呢，不开悟不能往生呢，啊，这个往生的条件啊，要有清净心才能往生呢。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呢啊，要扶助见识惑才能往生呢啊，甚至还有以凡夫难胜他是什么再来呀 啊念他什么，念他的名号就能让人往生呢啊。有的人闭闭关就开始说原来还能知道谁谁往生，最后他直接说他都能够让谁谁谁往生呢，就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啊。所以真的是这个世间的邪知邪见太至深了，一般的人还辨别不了。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东林寺非常重视圣言量的学习，重视祖师思想的学习啊，你没有这两个参照系直接去看这些东西，你没有辨别能力啊。所以末法的时候真正的善知识是正知正见的，不是其他的啊。所以很多祖师大德也都是在这方面啊加以注意呀 啊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印祖为什么对《雍正皇帝》这本书是这样的赞叹，这样的推崇，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对那些啊教内的那种邪知邪说啊，以及教外的护法外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尤其净土一法，它是这个佛的果觉的境界，全体是不可思议。如果一个所谓的善知识以他的知见为知见来树立一个章程，那都是错误的，都不能随便接受的啊！一定要依圣言量啊！那么祖师啊，是解释圣言量权威的观点啊，不要随便乱听了，听进去以后就被这些啊，最近还有一个磁带正在放，说他闭关三年能够神游西方极乐世界啊，说他一天怎么修行呢？三年一天十部无量寿经啊，12万佛号啊，就是随便讲吧。那一般人听了，哎呀，了不起呀，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啊，趋之若鹜啊。一般的，他也转过信众的心理，好奇勿怪啊，何尝不作怪？居士不来拜，作点怪，然后标榜一些苦恨啊等等这些，他总能够把一般的信众的心抓住。啊，我们可不要上当受骗啊！往往跟他讲实实在在的这种知见，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太平淡了，太平常了啊！这都是孽障深重啊，孽障深重。好，我们请看下面。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弘禅净土不上玄妙，唯在真切平时住教人修持，至于琐事专杂二修，其力无穷，专修为身业专理，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意。杂修为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传纯一，故难得意，则百中难悉得一二，千中悉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成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也。二位当以此自立，又当以此普利一切。这里提出善导和尚是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出生在水末唐初之际啊，那是我们中国佛教发展最兴旺的一段时间，也是八宗的祖师啊辈出的时代啊。善导大师啊，按有关记录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的五部九卷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是阿弥陀佛应化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正胆国跟我们正胆国这样的众生 对机说法。所以他一生的这个视线啊，有神通啊，有大神通。比如说他念佛一口啊，就有一道光明出来，念十句就有十道光明啊。所以他所住持的寺院，皇帝都称他叫光明大师，他的寺院叫光明寺。他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啊，是他建立了啊中国净土宗的理论基础啊。他以楷定古今的气概，为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做了一个四帖书啊。在这部书里面，对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的观念，站在通途教理全息净土的观点，给予了驳证。比如当时的别时义呀，那都是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念佛它不能精神往生，是为未来往生做个远因，是这叫别时义啊。那么善导大师是批驳的这个观点啊，念佛是当生往生，愿行具足啊。那么对三辈九品，对九品往生也跟其他住经家有迥然不异的啊，迥然不同的观点，是站在净土宗特别法门的根本理念所全息的啊。善导大师一生，他的净土的佛法法缘很盛啊，在长安一带，这个马路上见行人见面都在念阿弥陀佛，在那个盛唐之际，初唐盛唐之际，是中国各方面最好的时期。那么他弘扬净土，令众生产生的厌离心，却是啊非常的有成效啊。所以在他那个时代啊，跟随他读净土经典啊，念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的人数众多。他在弘扬净土念佛一法当中不谈玄说妙啊，一生也是以专修专弘作为本分啊，作为本分啊，而且是用艺术性的方法来弘扬净土，种种善巧方便。比如净土变，西方净土变就是从善导大师开始的，用这种绘画艺术的形式来传扬净土宗啊。有时候他也用那种雕刻的形式来传达佛的慈悲，所以云门的卢舍那佛是善导大师监制的啊，这是成了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啊石雕佛像的一个典范啊，非常精美啊，透显出佛的那种睿智啊、慈悲啊，很庄严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通家的，然而他不谈玄说妙，只是在啊真诚恳切平淡啊切实这些地方来教我们修念佛法门，尤其是特别谈出持名念佛啊，开显出净土三经都是教我们来持佛名号啊，为了令一切众生能够承办往生之敬业，他提出专修和杂修的这个判言啊，提倡专修啊。他谈到一个敬业行人要有五种啊专修啊。专修里面有五种啊，依往生经来修行的就叫正行啊，正行啊。那么专修里面身业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啊，口业要称叹，就念阿弥陀佛名号 啊，要读诵就读诵净土三经啊，要观想就观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要供养呢就供养西方三圣。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五种阵型啊，五种阵型里面又分为正定之业和助业。这五种里面专称佛名为正定之业、正业。那像礼诵、读诵啊、供养、观想，这是属于助业啊，助成持名念佛成就的这个行者叫助业啊。那么无论是正业、助业，这两者都属于正行啊，修行净土的正行。除此之外，修行其他的法门的都叫杂行，又叫杂修啊。那么对这么一个判分呢，印祖在这里特别赞叹，这样的开示的专修和杂修的利弊得失，是利益未来众生功德无量无边啊，功德无量无边。那么这里对专修深业专理啊，印祖他诠释的更广一点，深业专理啊，不仅仅就在那顶礼了，包括围绕佛像的啊，佛像的绕佛啊，以及在一切处不放逸的去顶礼、去围绕啊、去绕、去念啊，这都属于这种深业专理啊。口业专称啊，主要是指专称弥陀名号，但是你诵经持咒，能够把经咒能够自心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也属于专称啊。那么这种解释呢就更宽泛一点啊，也是啊符合道理的啊。你不要念其他的经咒就是求其他的经咒的利益，你把一切经咒都自心作为往生的资粮，也属于专称的范围啊。如果这样专修的话，那么往生西方就万修万人去啊，一万个人里面都不会漏失一个。为什么呢啊，由于这随顺佛愿故，心能专一故啊，心不旁骛故啊。杂修就是你念念佛又兼修其他的种种法门啊，把修其他种种法门来回向往生，这属于杂修。这样杂修呢，以你修行过程当中心不专一，不是纯一的，所以很难得到净土的利益。这样100个人杂修啊，那难得一两个啊，1000个人里面难得3-4个能承办往生。何以故？他不顺佛愿故，心有间断故啊，心不专一故啊，所以这叫疏杂之行，它很疏远很杂啊。所以这样的话，这叫金口成言呢啊，无意佛说啊啊，所以叫千古不义之铁案啊，放之四海而皆准啊。所以印祖在这里就劝勉周梦游、周群家二位居士，以这个专修来利益自己啊，又以这个专修的方法来普利一切众生，自利利他才叫深报佛恩。好，那么从这个来看，我们很多敬业行人要注意了，我们自己做没做到专修啊。很多居士你不能不说他没有信心， 不能不说他没有苦啊，勇猛精进的精神，但是他确实修得很杂啊。他认为哦，我修多一点法门更保险一点啊。他不知道啊，念佛一法含摄一切法啊，名号具足一切的功德啊，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愿，就成就了无量无边的菩萨大愿啊，得念佛三昧就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就得到了整个的大海啊。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法界藏身，西方净土是法界藏土，念一佛就等于念无量无边的佛，往生西方就等于往生无量无边的佛的刹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一门深入专修，不要搞得那么杂啊。这个有很多居士一天到晚他定的功课也是又念这个经又念那个经又念那个咒啊，忙到三个小时都没有念完啊，没有念完他就很后悔，又一天到晚就很紧张啊，修行很紧张啊。其实你能够专念六字大经王就一切具足了啊，其他的随分随地持念一下啊，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你专门念佛就好了啊。所以在家居士的早晚定课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啊，还是奉行善导大师的专修的理念。这个专修的理念实际上在净土祖师里面啊，很多祖师都这样示现的啊。除了善导大师之外，比如说莲池大师，虽然他早年也参禅有悟，然后以后他就一门导归净土，别人有人请问如何修学佛法，你是怎么修行的，他就回答啊，我平生属悟为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我一生就是这六个字啊，有这六个字就够了啊。那就偶一大师他以后也是不谈玄不说妙，一句名号真风调，就专门念佛啊。彻悟大师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印光大师一生的视线更是如此啊，他在21岁出家，在湖北啊莲花寺做照客的时候，他去帮助赛金，赛金正好看到了一本龙书净土文，还是一本残本不完整的，他看了之后马上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啊，然后他就宗门教下都没有涉猎，就直接从念佛下手啊。由于念佛马上使他的眼病得以痊愈，他对这个念佛法门更深信不疑，所以他出家到他往生60年，他就专门念一句名号啊，这就念一句名号成就了一代祖师啊，没有搞得很复杂啊。啊，那么善导大师在这关键四帖书里面对这个专修啊这个信心问题又有很多比喻啊。如果有啊，世间的法师善知识，乃至初果圣人、二果、三果、四果圣人，乃至于登地菩萨啊，以及他方诸佛啊，都来现前说你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是全法啊，我有更殊胜的法门给你啊，这时候都不要去接纳，就是佛现前都得向佛顶礼，我已经啊接受过你老人家给我讲的净土法门啊，发誓啊啊永进行受修持这个法门啊，即便现在你老人家有更好的法门，我都不敢改变初衷啊。就是诸佛现前都不改变自己的净土信仰， 更何况其他的外道邪魔呢？啊，这个印祖他也是有这样的信心，他谦虚自己虽然在啊宗门教下啊慧眼未开，但对于净土的信心却是逐佛现前，也不会更改的。啊，我们一定获得这样的信心。啊，就不会再听到哎呀那修点禅定啊怎么怎么样，持点咒会怎么怎么样啊，就内心就摇动起来啊。这就善导大师早就看到了众生都有这山望的那山高的毛病，都有稀奇好怪的毛病，所以用这些话来截断我们的妄心啊，让我们死性偷死尽偷心啊，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啊！如果能做到这个莫换题目死心念佛，这就是你的大善根、大福德、大智慧啊，就是解决生死大事因缘成熟啊，不是在那里谈玄说妙的啊。你说大家死尽偷心老实念佛，真把一句佛号念下去可是不简单哦啊。大家昨天也尝试过一下，这就是念十六个小时也是觉得很辛苦啊，妄想很多呀 啊很想住逃兵呢、啊、是不是啊？这还是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呢，如果不你在家里呢，那没人监督呢，那早也拉倒吧。所以不是很好念的啊，我们的孽障太重了啊，所以还要借助共修，一众靠众，大家你盯到我，我盯到你，不好意思，哎，这样的咬紧牙关念，哎，念上路了，等你升到法喜了，这事就好办了啊。在没有升起法喜之前，这句佛号念得太枯燥的，太没有意思了，甚至你好不容易精进一下，他就升起，哎呀，人家都是甚至在搓麻将啊看电视啊活得那么滋润啊，我在这里受苦干嘛呀，为什么呀，算了吧，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信心不够的人，他往往还是想，哎呀你看他常常在这两者徘徊，你让我又吃素又念佛求往生，丢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呀啊，如果真的没真的这个受骗的，又没有这些东西，得不到这个利益，我世间的五欲六尘又没有得到享受，那我可不大吃了大亏嘛，两边都得不到啊，他都心里有很多这样的担心呢 啊。所以我们要生死心切啊，然后在方法当中找到之后就专修一门深入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啊。所以善导大师啊，不仅在观念世界说，在其他的啊文章里面也在谈这个问题，苦口婆心啊，让我们专修啊，大家要依教奉行啊。好，请看下面，至于持咒一法，但可作助行，不可以念佛为肩带，以持咒作正行。夫持咒法门虽易不可思议，而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于弥陀弘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结缘耳。若不知此意，则法法头头皆不思议，随修合法皆无不可，变成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于千生，没个人依护。一，若知自是巨富凡夫，通身业力，